那一夜我们情不自禁发生了关系，之后他却说我们不适合。我一直等他回心转意，期间多次与他亲密接触。聊天时我们喜欢聊神学，彼此引用圣经证明自己正确，想要说服对方。直到他告诉我他要和别人结婚，我感到撕裂般疼痛。我开始寻求辅导的帮助，咨询师毫不留情地说，我们就是渣男渣女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各位境界的听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将会为您带来的文章题目是，原来我们就是渣男渣女。文章作者赵九和。我是一个90后女孩，在大学里信主，受洗后的第二年，我在团契中认识了一位弟兄，他信主已经有七八年了，我们相谈甚欢，当时他在美国当交换生。2017年他回国后，我们经常见面，有时会聊天聊到凌晨。我从未体验过与一位异性在一起有这么默契的感觉，觉得自己真的找到了灵魂伴侣，他就是神为我预备的另一半。持续交往了三个月后，我们情不自禁发生了关系。那一夜过后，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已经水到渠成了，可他却说，你马上要出国留学了，而且年龄又比我小很多，我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小妹妹。他说希望自己能早点在国内结婚，还说我出国留学以后人生会有新的发展，这些都是为了我的未来考虑。他年龄大了，和我的发展方向很难合拍，他想考虑以结婚为目的的恋情，因此觉得我不适合。我很不甘心，无法放下与他在一起时那种非常快乐和满足的感觉。我问他，既然不想和我在一起，为什么要和我发生关系呢？他说，他看见我很想要，他也很想要，就想一夜把所有想做的事情都做了，然后分道扬镳。后来我觉得他也有想去美国继续深造的意愿，就开始努力劝说他与我一起出国。其实他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国内读博士了，虽然他动过出国的念头，但一想到用英语做学术压力就很大，他很犹豫。我这一方面既无法放弃留学美国的机会，也不想放弃他。那一夜以后，我并没有清醒过来，我们每天都聊天，每周都有身体接触，同时我锲而不舍地劝说他和我一起出国。最后他实在无法忍受我的催逼，就开始和另一位姐妹谈恋爱。他知道他们两个并不适合，两个人也没有什么共同的思想和语言，但为了躲避我，也为了结婚，他说感情也好，思想也好，都不重要，可以慢慢培养，重要的是以后的生活，至于怎么开始的无所谓。一年以后，我刚好暑假回国，他再次和我联系，我看到他有回心转意的迹象，也说自己发现两个人之间不能没有共同语言，很后悔当初没有和我在一起，他觉得我可能才是更加适合的人。于是我们又开始像以前一样，一天到晚聊天，海誓山盟地承诺着要尊重爱情，要为最好的爱情而努力。 充满幸福和快乐的时光又回来了，我以为这次他总会和我在一起了吧，没想到两三个月之后他又要和我了断。这次他对我说，虽然我比他的女朋友更合适他，但他觉得如果他选择了我仍然会不满足，他仍然会觉得有比我更合适的人，所以他希望能提高自己爱的能力，而不是依靠换人来满足。这个理由听着很高大上，最后他还留给我一句话说，我知道最后很有可能还是你。而这句话竟然让我觉得自己还有希望。朋友都对我说，他是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渣男，让我快点离开他。而身在局中的我怎么都不愿相信，我只相信他是真的喜欢我，我相信他是因为喜欢我才背着他的女朋友和我见面，我相信他成熟后就会明白我才是神为他预备的那个人。于是我怀着希望继续等他，我边等边努力预备自己，学习关心人，照顾人，彼此忍让合作。又过了大半年，他联系我，却和我说他要结婚了。这对我来说就是晴天霹雳，我完全不敢相信。我强装镇定地问他，你们没有共同话语的问题解决了吗？他说这辈子慢慢解决吧，反正婚姻总有问题，总不能因为有问题就不上路吧。我说他这是不尊重婚姻，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。他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，不想永远挑剔下去，索性就结婚了吧。他引经据典地说，圣经里说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，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，既然有女朋友就不要求脱离。既然他引用圣经，我也想用圣经拴住他，就说他曲解了圣经的话，因为圣经说的是妻子而不是女朋友，但他似乎心意已决，即使未来幸福的可能性不高，他也不愿意换一个女朋友试试。他说无论怎么换总是会有不合适的地方，追求百分百合适的伴侣就是把婚姻当成了偶像。现在的女朋友虽然和他没有太多共同话题，但是对他言听计从，愿意为他付代价和牺牲。最后他再次引用圣经对我说，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，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。他说自己眼中的婚姻就是为了解决性需求，所以只要对方是女基督徒就可以了。我听了之后就开始责备他，想要挽回他。我们就这样各自按着自己的想法用圣经你来我往，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。回想和他交往的三年多，我发现我自己已经被他捆绑了许久，曾经想过为他放弃出国，也为他改变自己不够沉静顺服的脾气。他说我不够成熟，所以我就积极地预备。我的喜乐全都被他的一举一动牵动着，甚至我愿意追求神，愿意生命长进，也是为了有一天可以做他的帮助者。自从他告诉我要和别人结婚之后，我的幻想和情感偶像才逐渐破碎。我开始寻求辅导的帮助，咨询师毫不留情地说，我们就是渣男渣女。这让我非常震惊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此形容自己这段美好的恋爱。渣男渣女不都是电视剧里那种故意乱来和变态的，或者是像圣经里说的淫妇吗？可后来我才明白，原来一个不懂得真正爱情的人，以扭曲的方式强求爱情的人，就是渣男渣女。经过几个月的辅导，就在我觉得自己恢复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再次得知他准备在五个月后结婚的消息，我一下子又崩溃了，身心好像撕裂一般疼痛。 那时我才发现，我无法接受曾经与自己最亲密的男人要和别的女人结合的事实。我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的痛苦，终于对辅导吐露了我曾经和他发生性关系的事实。辅导说自己早就疑惑，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我还不肯放手，因为一旦身体有了接触，就会产生很强的依赖感，想要分开就没有那么容易。我真实地体会到未婚性行为所带来的伤害，对女性的影响远远大于男性。以前我从女权主义那里听说，身体是自己的，愉悦是自己的，我们拿自己的身体享受愉悦是天经地义的。可是这些人并没有告诉我，在这短暂的愉悦之后，分开时会有如此撕扯的痛苦。也许人会因着撕扯的痛而逐渐变得麻木和不在乎，然后更加难以得到身心灵合一的美好感情。随着辅导的深入，我才意识到，当年我们犯了淫乱的罪，我们都在假装这件事没有关系，我们掩盖自己的罪，骗自己，以为没人发现，没人知道，就相当于没有做过这件事。但没想到，未婚性关系造成的伤害持续这么久，让我心甘情愿地被他捆绑，每天幻想，他就是我的心灵伴侣。性关系好像为我们交往的所有情节都加上了滤镜，让我无法看到真实的情形。或许迄今为止，还有很多潜在的污秽是我仍未发现的。而最重要的是，从犯罪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与耶稣的关系实质上就有了裂痕。无论我们两个如何在教会里积极服侍，如何用属灵书籍里的知识填塞自己的头脑，如何在聊天的时候喜欢聊聊神学，如何拼命地掩盖隐藏我们的淫乱，我们一直在追求外表的长进，却忘记了最根本的悔改认罪的心。我震惊的是，原来我看那么多书，做那么多事，以为自己在追求长进，其实都是表面现象，内心深处对自己因为犯罪与耶稣的失联却视而不见。就在悔改认罪之后，我对他几年来的依恋感在两天内飞也似的消失不见了，转而很想报复他。我一度想要他名誉扫地，想向他的教会牧者揭发我和他的关系，但后来我想，就算让所有人知道这件事，讨伐他对我们彼此有什么益处呢？若不是圣灵愿意提醒他悔改认罪，谁能让他悔改呢？认罪悔改后，我也看到我的自私，因为我想去美国，不愿意放弃自己要去美国的益处，就强求他和我一起去。我的论断，因为我想要和他在一起，就反复论断他和别人的关系。我对神的诫命也视而不见，在婚前发生了身体接触。我还把他当成偶像，自己拼命用手去抓，不肯倚靠神，甚至不惜践踏他人的关系。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忧虑纠缠憎恨，而不是专注于自己与神的关系。因为这些罪让我失去了喜乐，患得患失。在这段关系里，我被愤恨、淫乱、恼怒、嫉妒、争竞所充满了，最后还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情。我觉得自己输得一败涂地，我失去了我的贞洁，失去了追求神的机会和精力，失去了努力却毫无结果的三年，竹篮子打水，一场空。但是就在这时，辅导却告诉我，他觉得我在这段关系中还算是幸运的人，因为我还有时间和机会为将来的婚姻好好预备自己。如果一个人表面是基督徒，但其实对神的认识是扭曲的，根本没有和神建立关系，不认识基督所设立的婚姻，却进入了婚姻， 这一生都将失去了神在婚姻中预备的许多恩典。我身边很多基督徒说要等神预备的那一位，也相信神预备的那一位会峰回路转，最终相遇。圣经并没有直接说通过怎样的具体步骤确定那一位是谁。当我们选择和一个人结婚，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上责任和代价。如果不了解神的心意，我们不但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福分，甚至还会抓住次好的东西，却以为自己占了便宜。雅歌中说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这句话不断出现，让我知道原来我们要追求亲密合一的爱情，是要在预备中等候，需要不断胜过自己从软弱和欲望而来的诱惑，不断清理自己原生家庭留下的负面影响，同时抵挡被催婚的焦虑。好在我还有机会去预备自己，而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罪，我可以全然依靠他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内容，如果您想要相信耶稣，请留言并留下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您。
感谢你的十字架，感谢你付上代价，但等我最合适。